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到 TK Talk 创投观点。今天是请到大来宾，重量级来宾，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在新创圈非常活跃，然后这个黑白两道，不黑白两道，这是在这个政府这个单位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举足轻重，然后同时也很积极在新创圈，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平常新创跟政府隔阂蛮大的哈，这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一个这个角色。这样马上不啰嗦不哈拉，马上来欢迎目前是这个台湾金融科技协会的名誉理事长蔡玉林 Jacqueline。 Hello，
TK 你好。
Hello Hello Jacqueline， 感谢我可以叫你 Jacqueline 吗？
可以，
亲密一点可以，还是小林？
很好，叫我 Jacqueline。
好，Jacqueline 好。 感谢这个成功。但如果有在新创圈这个走跳的新创朋友们一定非常不陌生，因为这个之前不管是在当政委的时候，对不对，或者是后来非常积极在这个金融科技或是科技金融这一块领域去推广，诶，如何松绑，然后如何让台湾的新创环境可以更国际接轨，然后可以对创业家更友善一点，我觉得这一块是大家都看在眼里啊。然后还成立了这个台湾金融科技协会，对不对？这个协会主要是吃饭嘛，然后募款吃饭嘛。
对，这协会其实我是不是我创的啦，我是当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是我接第二任跟第三任的理事长。
是。
那前面第一届王可言王理事长他其实是科技背景的嘛。
对。
那后来为什么第二届找我去，是因为所有的这个金融科技 FinTech 碰到的全部都是法规问题啊。
对，
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可以政府可以跟政府沟通的人，所以就我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当了第二任跟第三任的理事长这样。
对啊，台湾这边我相信只要讲到新科技然后金融，大家对于这个然后台湾法规大家马上想到对于就是保守困难没办法做挖坑给创业家跳，然后大概就这几个词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不意外哈，为什么？因为金融领域本来就是高规管的领域嘛。
对，
那这也不是只在台湾的，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因为金融你管人家钱嘛，所以它的安全的要求会更高，就交易安全的规格会更高，所以它本来就是高规管。那我们只能讲说过去其实这一块说老实话很严格在管控啊，这个大家也你只要说你是要做金融业，基本上你就已经有认知，你必须要接受高度的规管。你在学校很可能读这个领域的这个科系的时候，你也知道它是需要管的嘛，然后很多也需要证照的嘛。
没错。
那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就把传统金融业叫FinTech。然后另外一个叫 Taxing，就是你本来是搞科技的，
对，
那搞科技你
跳下来，
你习惯不被管嘛，你本来就想到什么做什么，就是比较自由自在，所以你突然发现说，哎，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小心踩到人家那个管制很严格的那个领域，他开始就是政府开始说，哎，你怎么也做跟我原来管的，人家本来围墙很高，管的很严格，就你现在因为类似无人机一下你就飞到人家的领域里头去，你要做跟人家一样的事。
没错。
那当围墙里面的人这个监管单位开始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入侵的时候，开始要管的时候，我们从科技进来的这个业者基本上都不太适应。
对啊，
因为我们习惯在围墙外面很自由嘛。
对，那你我们要 disrupt， 我们改变世界。
是的。
你还拿旧世界框架来。
是的，但是他原来就在围墙内，他人家的那个围墙里面该有的那个规范都在那里嘛，所以你进去要把人家破坏，当然会面对非常多的挑战。
没错。
那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挑战有很多，有一个是政府他原来在管这个所有的脉络，他很清楚嘛。 你突然进来，你都不按他的规矩在做，他也不知道怎么管你啊。那一种方式就把你挡在外面，说对不起，不可以进来。
对啊，这是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嘛，哈、哦。对，那我想说，哎，我无人机，我本来墙就可以飞过去啊，你不让我过去，我还是可以进去啊。所以就想要偷渡进去，那你可能
就被射下来。
哎，就对嘛，对。那另外一个是里面的人也会觉得，哎，你这个外来的人，你怎么可以？这个就侵入我的范围嘞，所以有一些也会是传统金融业的反弹，对，因为我被严格监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怎么会有一个外面的人什么都可以做？
对，
那你也不管他，
这就是 PayPal 被赶走的原因嘛。
这个就是你用这样的逻辑思维，你就可以看到，
对，
有很多行为其实也会是传统金融业，他们也会有反弹。
嗯哼，肯定。
对，因为他觉得你如果要进来，你就要跟我同样的服务，要同样的监管。
嗯哼，
对，你要跟我同样，不然不公平啊。
嗯哼，
对，那你如果换位思考，你从他的角度，他可能也觉得你也会觉得这可能是对的嘛。
嗯，
哦，就是说如果你原来被管的，怎么其他那个人为什么不管也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你当然希望这个他应该要么同样跟你一样管，要不然就要松你的部分也不要管嘛。
对，
那这个对于原来的监管者来讲就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两难嘛，对不对？有点像吃力不讨好，你两边都得罪嘛。
是
对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民粹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的。 Jackie 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应该有民主这件事情？走太远了，
对，太极端了，有点跳痛，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在 FinTech 这个领域哈，如果你今天新创，你去选其他的议题啊，比如你选那个什么 VIA 啊，或选那个其他的议题，
就没事嘛。
那个不管的嘛，对，本来就不归管。你说你去发展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软体哈，是一般人用的，它并没有管制的，那你就很自由嘛，你该怎样，你能不能做成是你的事。但是你就没有多一个环境客观的因素需要去考量。但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本来高规管的领域，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事哈。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在 FinTech 原来人家高规管的领域，如果你要进来，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啊。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当它是一个高规管的领域，你某一个程度要它去松绑，你就要有一个说服他为什么松绑风险不会存在嘛。那一种方式是我用新的科技，你原来担心的东西我用科
技
就解决了。
对，
你干嘛程序那么复杂呢？对不对？
对，
我用我的程序就解决了嘛。
没错，
你原来要那么多的 middleman 去审这个审那个，我 blockchain 全部在上面都traceable，
对
，transparent， 对不对？
又不可篡改，
又透明又不可以篡改，你干嘛那么多中间人在那里 review 嘞？
没错，
这是我们讲说，我用科技可以解决你原来监管面对的问题嘛？那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说服的理由，说你要让我的科技进来，让你的产业的风险管控更有效。
没错，
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领域嘛。另外一个领域是说，哎，原来你金融服务不够有效率，对，我如果进来，我可以让你的效率提高。对，原来你的金融服务呢，因为你成本太高了，所以你有一些人你根本无法服务，对，因为你的成本高，所以你的服务的这个有一些人会被你排在外面。
没错，
所以那是个 unbanked， 就是不能享受金融，
你开户都没办法开户的，
对，
这种人，
对。就是因为你开户成本太高，你后面维运成本太高。我现在用科技的方式，它很容易 easily， 它就可以开户 easily， 它就可以这个做交易，成本都很低，所以我可以达到普惠金融的目的。
对，
所以可以让服务的成本更低，可以让服务的范围更广，这是你原来做不到的。
是，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怎么说服人家原来在围墙里面啊，
没错，
很规矩在管控的那个部分，我们要告诉他，第一个，我可以比你更有效率嘛，我可以比你的管控这个成本更低，然后风险的这个更降低嘛，
对，降低你一些担忧的地方，更快或是更便宜，那个理论上很好嘛。
对，
不过今天这个请到 Jackie 来分享啊，主要是因为 Jackie 在这个政府这一块的这个背景非常的深厚啦，所以经验很多，然后也比较理解就是从政府单位的角度思考点是什么。然后我们节目本身是抱持着一直在干掉这个政府的一个现象，应该说就是反映现在很多创业家遇到的问题啦。所以今天特别想邀请 这个 Jacky 来分享一下，就是这整个从政府角度看新创这样。那先给 Jacky 这个两个那个建议哈，一个是 Podcast 目前不受 NCC 的监管。哦，所以
我可以尽情的讲
了。对，然后第二，你现在已经不是公职人员了嘛，对不对？所以没有政府包袱了，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听到 Jacky 一直干掉政府的这个角度，先把洞挖好，然后等待 Jacky 跳进去这样。不过开玩笑，就是刚刚是开玩笑。不过这重点是说，我们新创一直抱持的观念就是政府不要来挡路就好了。好，我们要发展什么东西，你不要政府可以帮你什么，你不要帮我们忙，你就是不要挡在我们中间就好了。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刚刚有人有讲到说，就是整个你不可能在围墙外永远在围墙外做事情，你一定还是要符合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嘛，除非你搬到火星，对不对？你自己运作一个世界。那在这情况下，到底尤其是金融科技，很多现在就像区块链，其实某种程度逃脱不了金融科技的一个范畴里面了。那区块链啊，或者是很多这种 FinTech 相关，到底政府对他们态度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哦，就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政府应该都听得懂。可是他们到底是觉得说啊，好了好了，不要来跟我吵这些东西，我等全球都在弄了，或者是啊，这些叫小吵小闹，小朋友在玩东西，我不想浪费我时间。政府到底观念是什么？
其实我在里面待过嘛，
对，
我在围墙里面待过，
对。
不过我待的时候好像还好，你们没有新创，没有太这个
那时候还可以，那时候松绑啊什么的就还蛮多的。
我进去就是去做松绑这件事的嘛。
嗯，
对，那也因为进去过了，所以我觉得更了解，就是说有一些他们思考的点哈。那我自己觉得我们在推动一些事情，也要有合理的认知，这个困难点到底在哪里？
嗯，
他们的困难点到底在哪里？啊，从政府的角度，他到底面对什么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看不懂嘛。
嗯，对，
因为这个东西太新了。
嗯，
而且现在的科技的迭代太快。
对，
你不要讲他政府里面的人不懂，你现在其实一般人也不是全部都懂嘛。
嗯哼，
啊，就
消费者不懂。对，
对，你说像 crypto 也是到这几年才刚刚开始，这个越多人越懂嘛，尤其现在可能持有的人也比较多嘛，要不然以前听说你做 crypto 的那个要去租房子都碰到问题，我们会员就有这样反应啊。
嗯，
因为他是做交易所的，人家那个
啊，看你做交易所的不给租、哦、
对，屋主还不愿意，因为他觉得高风险，
嗯，
对，他就不要租给你，
错失了海削一笔的机会。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过程，第一个就是科技啊的领域，新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政府里面的人，懂得不够多，不够深入，所以他也不敢贸然进来就要管嘛。
没错，这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
这是第一个碰到的问题。第二个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立法的程序太长。
嗯，
我们国家立法的程序太长。
对，
你想一个法令要两三年。
哦，要两三年哦。
不是，你从开始 draft， 然后他又要交给那个外面的研究单位，然后又要开公听会，然后要一层一层，对，从部会要到行政院，要到立法院，都这中间两三年能过都已经不错了嘛。对，但是你说以我在看的这个 FinTech 这个领域太快了。
嗯、
对 ，ICO 一下变 IEO，IEO 一下变 STO，STO 一下变 NFT 一下，那这 DeFi 也这个没多久的时间，这边一两年，它就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嗯、
所以，我们成文法系，尤其我们这种非常民主的体制下面的立法程序，说实在，它是赶不上这个技术所带来的改变。
嗯嗯，
我们必须要面对有这样的现实问题哦。
嗯哼，
这是现实问题哦。
嗯哼，
就它立法的程序很长，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立了法要改也很难。也是程序也很长，好，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当我们这个整部机器的运作就是立法程序很长，修法时间也很长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新的领域嘛？
嗯嗯嗯，那这个算有解吗？像可能沙盒或者什么的，算是有解？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法官，也曾经当过 IBM 的法务长，然后自己也创业过，然后又到政府里面做过，我真的是累积这么多的经验以后，我自己觉得台湾对于新的领域啊，最好的方式是。第一个，像我觉得以现在的 crypto，
嗯，
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来讲，我觉得先 ML 是已经法律在那里，你要符合这个，我觉得你躲不掉。
对，
因为你
应该的，这也应该的。
对，因为你国外也会要求你 AML 要做嘛。
对。
所以你走到哪里 AML 都躲不掉的，所以 AML 你挡不掉，你得符合。
嗯哼。
Right? 然后第二个是政府要我们成立这个自律组织嘛。
对。
好，那这也很好嘛。我们成立自律组织，我们去弄一个自律规范，然后他公布一个指导原则，所以我们的自律规范要符合指导原则。
嗯。
对。同时他又透过银行就说，如果你没有递洗钱声明，你没有加入自律组织，没有符合自律规范，我就不让你开户，
嗯，
不跟你做这个信托的这个交易，
对，
你也等于做不了嘛，
嗯，
哦，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说直接进来，我就管你用专法直接管你，用执照直接管你，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
对，那太慢了啦，你要
我认为我现在这样的现在。这个金管会跟业者之间目前采取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以台湾的这个就是立法的哈法治的环境来讲，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没错，目前几个台湾几个大的交易所还活着哈，还活着，没有出事的那些，就是这样的方式。
对呀、啊，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方式啊、嗯，因为你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自己认为监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你担心的那个风险管控好吧、
嗯
哦、你上架下架，然后广告什么等等招来，你都规定好，我都照做，把那个风险管控好，是我们提出来。那政府如果觉得、嗯、我们实行了一年两年，风险确实有管住，那你再来看要不要变成法律嘛？
没错。
那目前至少一旦我们实行一两年，然后你再把它变成法律，我们也做得到嘛、
嗯、
业者也做得到嘛、
嗯
哦、那目前的这个方式，如果你有非常足够的时间可以跟政府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控这些风险嘛？
对，
不会说由他单面，然后也不知道去听了哪些人的意见就定一个法出来，然后法出来你就得白纸黑字嘛，一翻两瞪眼、
嗯，
你违反就是违反，对，你就没有那个弹性空间嘛？
没错。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方式，我觉得是好最好的就。至少以目前来讲，可以达到彼此去学习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没错，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因素把它顾好，而且用既有的架构来弄就好了。
对，
因为至少你在这个重要，像刚刚讲的 AML 啊，或者 KYC 是基本的，你总不能。不过有交易所成立说，我希望就是洗钱嘛，虽然他们业务可能本来就是这个，他不会说希望是往这个方向走嘛。
对啊，所以像 S 的事情发生了以后，那大家就开始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很快这个就是协会跟工会的这个筹备小组，我们就开始就说我们要做一个防诈的联防的平台，好、
嗯嗯
哦，那我们就积极主动的跟检警调跟刑事警察局，我们跟他们开会说，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币流的追踪的一个联防的这个机制，
嗯，
我们发现有问题，反馈给这个检调跟刑警，就是刑检调哈、哦，让他们很快可以采取行动、
嗯，
所以我们重点不是在。打诈，因为打诈就表示有被害人钱就挪走了。
是。
我们应该是防诈嘛。
对。
所以如何防止这些诈骗的行为发生，
嗯哼，
这个需要靠业者的技术啊。那、
嗯、
政府没办法，因为政府你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一直在看。
对这些
书单红都看不到了，还看这些？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讲说诈骗是坏人的话，坏人比你会用这些工具 啊。
对。
所以他也跑得很快。所以当他跑得这么快，你要知道这个警察在后面追，对他开车子你不能用跑步的嘛，
对，
你还是得跟他一样同等的工具嘛、
嗯、
那这个工具业者是
有的，业者比较，对，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防诈这件事情一定要政府跟民间跟企业一起合作、
嗯、
就是业者要跟政府合作才有办法达到防诈的目的。
没错，我刚其实也正想问说就是你知道 S 这件事情、哦、因为不管你再设计多好，总是有时候你的人就是 bug， 对不对？然后一有这个 bug， 现在目前发生这件事情，那政府现在有失去很多信心吗？就啊，你设这么有什么用？你这个规范还不是还，然后还是说他觉得没关系，这个遇到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就是我又很好奇这一个负面东西出来有没有改变政府的想法？
是，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两个嘛，就政府就发现，其实 S 的事情比较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哦。
嗯嗯。
因为他其实是股东那边 的问题嘛，嗯，他真正自己交易，并不是说交易所有，
不是交易所架构的问题，
对，并不是说交易所有被 hack 或交易所有什么不当的去挪用公款，不是嘛？他是股东那边可能有洗钱的问题，对，有不法的这个问题嘛，对，所以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两个政府开始就是说，哎，以前他们都很重视在交易所的交易行为的监管。上面那个公司治理这一块，这个好像没特别管，所以他们现在会，将来你去申请做这个领域，他会在意你的股东结构嘛？OK， 这是政府那边觉得，哎，以前是重视交易，交易的过程，现在也要注意上面的这个公司治理这一块。
对。
那另外就业者来讲，哎，出一件事情嘛，搞得我们大家这个好像，这个本来好好的一个就突然一下子被污染了吧？
对，你想讲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就是被污染了嘛、哦、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也非常警惕哦。
对啊。
哦，就是说，我相信因为这个事情，业者现在也战战兢兢。嗯。哦，我相信他们在他们的作业的这个程序里面也都非常加强，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说业者有警惕，然后政府也发现原来有关公司治理那块可能要加强，所以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是个过程吧，也许是个产业要进入一个比较健全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嘛，
对，
大家这个去芜存菁嘛，
对，
然后也许是个阵痛期，但是我自己觉得每一次可能都会让产业更成熟嘛。
我觉得自己听起来，我觉得政府的想，如果刚刚嘉庭讲的是真的好，
真的。
那政府的态度其实蛮好的，因为他不会说因为这件事啊，你看吧，我就说这个乱搞，然后你们都是坏人。他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发现问题在哪里，好，我们把那个问题洞补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超棒了。
是啊，
如果是
这样，
那就很好。
现在目前是这样啊。其实目前协会跟工会的筹备小组跟金管会以及这个检调单位，我们互动其实是很好的。
哦、，nice。
其实现在检调单位在查这些就是查查诈哈，就是有些诈骗的案件，其实很借重业者的技术哎。因为他需要调业者的资料嘛。然后怎么去解读啊？怎么去解读这些资料？很多需要靠业者，所以业者现在目前也很积极在配合协助这个检调单位做侦查哦。
可是另外我想问的就是，因为台湾其实算是立法精神都是比较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嘛出来，所以但从业者角度或是新创业家的角度，一定就希望你不要绑死嘛，哈，稍微松绑。那嘉庭这边也针对于所谓法规松绑这块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嘛。你当初在推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边是松绑，一边是不行，我又要保护消费者，因为怕被骂嘛，这种肯定是怕被骂嘛。那这两个其实非常矛盾的东西，这个到底这个你觉得政府的这个你知道在这一块的态度上，它的执行是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很难推？
对，其实保护消费者这本身是一个，就是你要设定就是一个是范围嘛，一个是方法嘛。
对
对，那消费者该保护，我想这个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嘛。重点是你保护消费者的方法嘛，就方式是怎么样嘛？有些是方式上让你合规成本很高嘛。对，所以我们要跟政府沟通的，其实是我们都了解消费者权益该保护。OK， 但是方法是什么嘛？举个例子，比如说消费者的那个今天你到底要揭露什么讯息给他？就是你要告知他。你到底做到我这边来做这个交易，你可能是什么样的？
对，
那
资讯揭露，
资讯揭露你要放哪里？对，你要放在什么地方？那有人以前有那么写的小小的，在躲在一个地方你看不见嘛？那后来就要求了，对不起，你一定要明显的地方标示，
对，
而且你一定要让他很清楚看完说 yes， 我同意嘛。好，那这个其实都是消费者保护所产生的一个你必须要做的方法，
没错。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我们如何提出一个可以保护消费者，但你在合规上面又不会成本太高。这是业者应该去想的嘛。
理解。
哦，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不需要保护消费者嘛，我们是说消费者权益该保护，但是方法上我们可以有变通的方法，
对，
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是是是，我记得好几年前 STO 刚出来没多久，台湾那时候就是有特别成立一个 STO 的，那算专法吗？还是就是反正一个执行办法，好像是执行办法。然后就是对外说，哦，我们是全亚洲第一个这个推出 STO 执行办法的一个国家，这样。那可看里面就会发现，哇，什么资本额怎么样啊，多高，然后那个 accredited investor 的规格要多高才可以是 accredited investor 才可以投，然后即使是 accredited investor， 他一年还只能投，我记得好像也只能买好像200万-300万台币的，那个时候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改，但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做这个新创的，就是啊，这到底在干嘛？就这也太，就我们可以理解要保护消费者，可是你定这个东西就是哦，就基本上就是把门关起来嘛，然后这个新创都不能玩这样，所以那时候一直很 confused， 到底政府是不是有真的想推这种，还是只是想做个样子啊？你看我们第一个，然后其实根本动不了这样，那哎，该不会？那个办法是 Jack 你推的？
不是，我那时候是，我那时候已经离开政府，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已经在金融科技协会了，所以还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嘛。
那时候好像是2018年吧，我觉得没记错。
对，他们开公听会的时候，我那场我也在。对，我们
所以对啊，所以那个到底是就是我一直很想问，你知道，就是知情人士啊，或者反正就是那个是。他们真的觉得哇，这个方法很棒，还是就是啊，反正我先推出来，先是到底是。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那个时间点对他们对这个事情太陌生，就加密货币哈，这件事情太陌生。
嗯，
然后呢，他推这个就是推 STO 的时候，就门开太小，
嗯，
超小，太
小，
对，门开的那么小。在这就是从管的人来讲，就哎，我先开小小，你进来试嘛，
嗯，
没问题，我再开大嘛。所以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就开小小的，然后让你进来试。但是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你开这么小就不会有人去，
不会有人去、啊。
为什么？你从 business 角度就不 make sense？
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怎么可能投这么
超高？
对嘛？我超高的 compliance 的结果，你只开这么小小的，我根本不可能，就是我不可能运营，这个就没有财务上的。这个可行性嘛，
对对对，
哦，就你从 business 的评估上来讲，它就 feasibility 你就过不了嘛，
嗯、
因为没有可行性嘛，
嗯嗯 嗯，
对，
对啊、
所以就是你从制定，所以当时那个法，我记得我在现场我就说，如果你开这么小，我认为不会有人申请，
对啊，
因为 business 从 business 角度不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啊，
那果然就没有人去嘛，因为
我听说后来他们还去拜托其他银行的人。朋友啊，来申请一下，因为推了一个办法就没用，他们会被骂。
所以其实 STO 这件事情，其实我本来因为我自己在当政委的时候，我其实我推那个什么力所行动公司
啊对对对，
或什么，其实我是在很短的时间推，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有期望说，哎，其实有法出来很好，尤其台湾有可能在这个法令上我们是领先的。可是 STO 其实说老实话是让我改变想法的，因为我就是发现说。其实你让他管哈，可能会反而把产业搞垮。
对、
嗯，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比较不赞成那个这么快速的管。
啊、嗯，
所以我现在我的看法是，不是管不管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管，
嗯，
怎么管，是这两个问题。
没错，
你管得太早，会抹灭创新。
嗯哼，
你管得太细。会没有弹性。
嗯哼，嗯哼，没错。
哦，所以我并不是主张不要管，而是我主张 timing 很重要，管的方式很重要。
对对，这是不是就是沙盒的一个蛮重要的用意、啊？
对，那本来沙盒的概念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政府跟业界在里头共同学习怎么管一个新的领域，
对啊、对
这是这个出发心都是非常好的。
对，但是。
国外也非常多的沙盒，其实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也碰到那个韩国的那个就是 FinTech 的那个协会，也跟他们讨论、
嗯、
他们的沙盒有300多件嘛，啊，那台湾相对的就是我们只有这个不到10件嘛，
啊，我想我本来想说是不是5-6十件，不到10件哦，
对对对，那我们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沙盒的那个流程非常长。
嗯嗯，
就是整个沙在里面啊，从前面辅导一直到进沙盒，那个 process 非常长。
嗯，
OK，
所以已经沼泽了，已经不是沙河，沼泽
就是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时间太长，所以你的那个就是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的投入其实要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坦白讲对新创来讲这个负担太大，而且我们是属于监管沙河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需要进沙河是表示你原来做的事情是不合法的是就是法律需要，就你
对
你如果合法你就做就好了，
对对，
你是因为法规上让你的这个目前做的是不可做的，
对，
所以你本身是在里头得到一个法律的豁免期嘛，
对对对，没错。
那简单来讲，他进沙河某一个程度就告诉所有的投资人，
我是违法呀。
哎，对。然后呢，我又不确定我一定出得了沙河。
嗯哼，
我出得了沙河，我必须要改法律嘛。
嗯哼，
那法律以台湾的流程，你要改多久也不知道。
对。所以改完之前这件事你还是违法，
对，
你离开沙河但是你违法了，
对，所以他因为他只给你在沙河期间是豁免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要，所以理论上这个流程应该准许你进去沙河的时候就应该要法律改一改，因为你有打算要改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应该要准备去修法，所以他沙河里面证明说，哎，确实这家公司是做得了这个商业模式的，
嗯，
一出来马上就可以接轨，这样才有办法，
嗯，
这个有效的去让沙河发挥功能嘛。
对
对。那我们现在不是，现在是你进沙河，他要确定完了以后，他再去修法，所以你就会有一个空窗期。
嗯，
对。就会有个空窗期，这段时间你可能
不能做，
对，你可能是在一个法规不明确的情况，
那还得了啊？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现在 STO 其实是银行嘛，就是国泰有去申请 STO，
对对对，
但对他来讲，传统银行无所谓嘛，因为我本来就有很大的业务在做啊，我是拿一个小的东西来试嘛，对，那试了可以，我就资源进来推嘛，不行我就晾在那里嘛。
嗯哼，嗯哼，
但是新创不行嘛，新创这是你的全部啊。
嗯哼，
所以你会有面对投资人对于不确定性的疑虑嘛？
对啊，投资人不会让你什么两，你慢慢等两年没关系，我要你两个月就要给我成绩了，对吧？
对
啊，就是
现在，所以为什么新创进去沙河会有疑虑？
嗯，这个真的很棒啊！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聊，但是我们最后就用一个这个刚聊完的一个总结来作为结尾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听起来本来很有抱着梦想和热情的创业家们，你们应该现在心中的火都熄了哈，所以
真的吗？那我今天
没有，这是这个节目的目的，就希望大家听完都不要去创业这样，但就是好奇就是说，所以聊那么多了哈，结论就是。到底台湾适不适合是一个创业友善的地方啊？如果这要在台湾创业的你多少都会碰到法规，除非就是刚刚 Jack 跟你讲哦，你就是已经很安全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商业模式了，你可能就不太需要担心这个东西。但如果你今天想踹新东西，甚至有一点点这个 disrupt 既有产业的一些东西的话，你可能会碰到的这个法规的这个时候的话，到底应该待在台湾吗？还是我们就一起移民到人才外流到别的地方？
其实这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哈，这个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产业哈，就说现在你们是新一代，但是你看你们的父母那一代的这个产业，基本上都是做国外生意的哦。
哦，对，一卡皮箱那个
对，都是做国外生意的。你说 semiconductor ICT 产业几乎都是做台湾上市公司，除了金融业以外，金融电信以外，基本上上市公司也都是做国际，都是做国际业务的。他们的客户都是外国公司哦。所以台湾自己本身国内市场是不足以撑出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企业的啦，就是说所谓独角兽什么，光靠台湾市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体质，上一代必须要全世界跑去找生意，你下一代不可能说我在台湾就可以嘛，
嗯，没错，
哦，所以第一件建议是说，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是一个所谓的独角兽或是中大型的公司，请务必要出海，
嗯哼。
就是你从 day one 你就必须要让你自己是打国际战的，
嗯哼，
就是你必须要第一天就是架构国际战。那这个不同在哪里？就是说一旦你非常清楚你得打国际战，你的团队的配置，
嗯，
你去找投资人， 你就不要在台湾政府给你200万、300万，你能撑多久？嗯，你打国际账 from day one 你就应该去说服，
没错，
可以协助你打国际账的投资人。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协会现在其实我们刚刚跟12个国家的金融科技协会一起加入一个叫 Asia FinTech Alliance， 就是亚洲金融科技联盟。嗯哼，我是2024年的这个主席啦。哦哟，
哇塞，所以
那我就是希望这是个平台啊。
对，
所以我们回来想说 ，FinTech 有很强的监管，但是我们可以是 solution provider。嗯嗯，就说如果你是技术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当过 IBM 的法务长。嗯，IBM 60%，我当年我在做的时候，60%客户是金融业哦。嗯，我们并不需要申请证照啊，我们不需要金融的执照啊。
真的，对。
对，我们是提供 solution 给银行，提供 solution 给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呢、啊。
没错。嗯。
所以，如果你是可以技术跟 solution 的 provider 的话，然后走到全世界去，台湾技术的这个层次的一个创新跟人才应该够我们来打这场仗。
没错没错。
那这里的话你就可以避开你所有需要落地 to C 需要拿执照的，你就跟当地合作嘛，
没错，
因为那就是你的客户嘛。嗯，那你就是把自己定位一个solution provider。
哇，对对，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因为蛮多你看其实国外打进来很厉害的都是这个定位，对，不管说刚讲独角兽什么，不管是脸书、Google、Wire，都是这个定位。
对呀、
刚 IBM 讲也是。
对呀、
对啊，
对啊，
这是这个、
你可以做是这个数位认证的哦，就是 DID 的，或者你可以是防诈的，对不对？你很多嘛，很多题目，可是你就是做到一个大家可以 acquire license，然后你就可以变成很多人都可以用你的，
没错，
用你的 solution 了嘛？
没错，没错。哇塞，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请到 Jackie 来分享。我觉得我最当初为什么各位听众为什么我要邀请 Jackie 来，是我那时候在活动上遇到 Jackie， 然后稍微聊了一下，简单快速聊了一下这个新创政府，我发现 Jackie 讲的超级 real 的，很就是 real talk， 他没有那些太多 bullshit 什么打 sugar coating 啊，打官腔没有，就是很 real。所以我完全同意今天讲很多东西，就是各位你一定是要出海，我觉得非常非常认同。那当你要出海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公司的体制，你就是要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体制，你才有办法出海。包括团队也好，或者投资人，我非常认同投资人这一块，就是有海外投资人的话，打海外市场，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就应该意思就是说，人才要离开台湾了。不是，我又理解错误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打国际仗这件事情，
必要
的 day one 就应该要在你的规划里面。
对,
对，所以你应该 day one 就要试着，如果你没办法说服国外的投资人，或者你的投资人协助你去打国际仗的话，那你只在台湾，我认为走不了太久。
像那个 Sabavo，
是啊，
我访问过他，他们就是这个概念，
对吗？
他们 day one 就是一个 global 的公司，他连简报都是只有英文，坚持不用中文，
没错。
对，然后后来就顺利卖给 Circle 嘛。
对啊，而且现在的就是疫情以后的。职场的环境很适合，因为你一直你可以有国外的这个员工嘛。嗯哼，对，因为你可以远距工作，
远距就好了。对
对，那你就是要想办法架构一个 multinational 的这个团队嘛。然后打国际仗嘛，你缺什么补什么啊，你就不一定只在台湾补啊。
很酷很酷，
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大家想打国际仗，Asia FinTech Alliance，
对，
我是目前的。
我刚正想讲，对
对，欢迎
要怎么加入啊？这是
不是那个我们这个联盟只有每个国家一个协会？
对，要怎么加入你们这个协会？
啊，就来就好像是透过你吗？
哦，好，那今天有一个折扣嘛，放在我这里。哦，这不是卖商品了，但就是他，但是
你透过你跟我联络就好了。
哇，太棒了，太棒了。那基本上是要就是金融科技的这个从业人员嘛？
就你也可以个人参加啦。
哦，个人也可以，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
对，
或者可以贡献什么都可以的。
对，但我是更希望说。如果你的 solution 是跟金融科技有关系的话，
对，
你想要出海可以来跟我们谈一下，那我很乐意协助你。在我们这个 Asia FinTech Alliance 的那个平台上，我们有其他国家嘛，比如说你想去菲律宾或你想去韩国，那我可以跟当地的那个 FinTech 的这个 association，我可以跟他们对接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可以对接的人嘛？
哦，太酷了！所以基本上东北、东南亚，
对啊，对啊，现在我们现在十二个国家就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然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哇，都有了
，
对，除了中国。
对，其实我刚去日本嘛，然后我就介绍那个 Asia FinTech Alliance， 因为我是现在的那个 Executive Director 嘛，然后介绍完以后，台下有印度的时候，他们也要加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可以协助那个，而且像比如说香港，他们香港的 FinTech Association， 他们的 members 有1000多人哎，
对，
然后新加坡也1000多人，韩国跟日本大概都500多个 members，我们台湾现在在160嘛，对，所以欢迎加入。但我其实上个礼拜在日本，我们那个就是 session 的时候，我特别讲说，我们就刚好台湾、新加坡、日本跟韩国4个国家嘛，那我们就各自在探讨各自的这个就是优缺点，我们各自的 strength 是什么。
对，
那其实大家都认同台湾是技术哦。
哎呦，哇，感恩，
因为我们有 semiconductor， 然后我们有这个 IC 产业，都让大家知道台湾供应链超强嘛。
对，
然后FinTech 现在其实面对两个技术会让 FinTech 产生质变，一个是 AI， 因为 AI 会让就是个人的服务哦会更个性个人化了，就是用户可以更个性化的个人化的一个服务，
没错。
另外就 Blockchain，
对，
因为 Blockchain 会让整个这个 FinTech 的这个金融服务，
不
是金融服务的流程会改变，
没错，
那会整体改变，
对，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是 AI 跟 Blockchain， 会改变 FinTech 这个产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技术的时候，
对，
请来跟我们
来加入协会，
我很愿意。而且我们除了现在你知道我们12个国家嘛，每一个国家都有年会啊。那年会我们就会组，就是大家会支持嘛。我们现在一年排下来就12场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办线上的那个seminar。
对，各位这个真的这个创业下去，你会发现这种connection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今天要做生意，你一定要有 connection。所以这种协会，我本来以前会排斥协会，但后来发现哦，不行，这个 connection 太重要了。然后协会是很棒的一个算是一个渠道，可以去建立这些 connection。哇，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今天可以请到 Jacqueline 来分享金融科技，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政府的态度其实是蛮 OK 的，蛮好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新东西的这个理解没有那么快啊、哦，没有那么快跟上脚步，所以
给他们一点时间嘛，
就是靠协会啦、啊，就多跟政府沟通嘛。
那就是给政府一点时间，然后我们自己自律把它弄好，有问题赶快解决嘛。
对，然后也希望更多人像宝博一样可以加入啦，然后可以多多带给这个国会或是整个政府有更多新的这个科技的感觉，这样哇很酷。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Jacqueline， 谢谢。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有什么问题想多了解这个台湾金融科技协会，或是想这个加入协会哦，可以透过我这边，然后我跟 Jacqueline 这边来联系。然后每一个会员我抽6万块，大概是这样子啦，OK 吗？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收费都没那么高。
好，再谢谢 Jacqueline，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